嗨，欢迎收听给我酒和不会发胖点心 Chats and Bites， 我是 Chris，
我是 Debbie，
我是 Zing。
我这个上个礼拜啊，眼睛那里面长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然后我就想说不会耶，就没有感觉，然后我就想说忍一下好了，看身体会不会就是你知道自愈。我大概忍了一个礼拜，还好它有稍微就好一点。
是像针眼那样吗？
没有，没有感觉。然后
长在哪里啊？眼睑还是就是下面
这样子？
下
眼睑，然后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一开始红红的，后来想说哦，还好还好，它就自己消了。因为我一直在踌躇想说我要不要去看医生啊？可是用你知道去那种 urgent care， 一走进去就是300块起跳，我想说算了，还是稍微跟他讲说自己消回去好了。
我觉得这边都是这样子，就是不管有什么病都是想说啊，等他自己消，或是等他过一段时间，
或是再变更严重的时候，
都是不敢轻易随便去看医生。
每次到这的时候想说哇，天哪，在台湾根本就不会有这种顾虑，就觉得台湾真的是头发痒啊，哪里不舒服，这里稍微扭到就去看一下，然后什么医生都有，超好的。我想说我们在这边这么久，在美国这么久，到底怎么走过来的？因为美国医疗好贵哦，动不动就是也到上千的都有。其实我自己现在也搞不太清楚到底为什么美国医疗系统会这么的复杂，然后这么多人，其实有些人根本没有健保。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是最大的文化冲击耶。
对，
超可怕。我到现在其实还搞不清楚，我今年是来美国第十年，还是搞不清楚。
对，
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刚来想说哈，为什么这种健保这种东西不是很正常每个人都要有的吗？
对对对。
为什么现在有人就是因为好像没有健保，然后没办法看医生，然后什么死掉之类的，
多
就没办法想象。
对，当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好像真的就觉得好像理所当然，可来美国以后他们会真的就是好像到死前一刻还在担心说哦，不知道他们拿到账单以后是多少钱，
真
的，那真的就是很大文化冲击。
真的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说你在美国看医生其实你不知道多少钱，你是看后才会拿到账单的。所以我刚来当学生的时候，然后我就去然后说 OK， 那请问护士，那我这样做那我要多少钱？他说哦 I don't know， 他说我不知道。就看完之后你再收到账单你才知道。
对，而且大概可能隔一个月你都已经忘记这件事，你就可能忘记你去看过医生，然后突然来一个账单就是什么300块，
这什么东西，
一个月之后
然后想说什么东西要给谁什么的。
那你们有什么印象最深刻在国外，就是有很多回想起来蛮瞎的一些看病经验？
我觉得现在美国比较多 walking 那种诊所。
对对对，
刚来的时候他们是连这种 walking 都没有，都没有就是任何可以 urgent 的 care， 就是你一定要就是上网、啊、
要
预约啊，然后可能你已经牙齿痛到不行了，然后什么就像你那种眼睛的什么的。
对，
因为我非常记得我有一次也是眼睛也是长一粒，然后也是在下眼睑，然后不是针眼，然后就超大颗，越来越大颗，就有点影响到我的视线了，然后都不知道
视线，
对，都不知道该怎么，
超可怕，是什么
东西，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就想说好没办法，然后去预约，然后预约就是没有任何 urgent care， 所以他可能跟我讲说哦，什么最快下礼拜一，可能那已经是最快，等一个礼拜就有了。
天哪！
然后我这一个礼拜就是让眼睛肿的去上班。然后同事看到我就很害怕，想说会不会传染啊这样子。然后去了以后医生就跟我讲说哦，你这个要什么打针哦还是什么的，就是要肯吃一些 抗生素啊什么的、嗯、然后可能也没办法立即帮你处理，因为像台湾可能就是哦，我现在立马然后医生就会戴个手套什么就可以开始就动个小手术、嗯
啊、
什么都无所谓。
对、啊、
可他那个不行，他们可能就说哦好，我们是不是在，我忘记他有给我，对，他应该是先给我转诊到就是比较专门的就是眼科的，可能一开始是看一般加医、嗯、然后再等一个礼拜再转诊到眼科的，所以就很漫长的过程，然后我想说就我眼睛就一直都是肿的这样子、
哦、
直到我去看了眼科医生以后，然后他才给我打针，然后打针是那种没有麻药那种，你就也可以看到一个针
没有麻药
这样戳到我眼睛里面去、
欸、
天哪、
哦、好可怕。然后就是也是像跟他讲就是完全不知道多少钱，然后我就这样子就打了针，然后可能也开了，医生开了药，然后医生开的药也不是在那个诊所拿，你可能你要去你家附近的那种 Walgreens 那种便利商店里面的药局、
哦、对对对，他会给你一个处方签，
对，然后就是 非常的感觉好像就是很多步骤，你就没办法一次解决，你知道吗？
而且你这还是，
而且你去拿药的时候，你又还要再付一笔钱呢、欸。我觉得这也是让我很傻眼的地方。
拿药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先付一笔药的钱，可是你刚刚看医生还是没有收钱哦，还是还没付哦。然后你可能就是过了一个月之后，然后就终于拿到账单，然后拆账单的时候就可能有点像好像拆礼物那种。可是你这礼物你一点都不想要，你完全就不知道说，
没错，
看成绩单，看成绩单，
想说这到底是多少钱，然后你可能是300、500，然后你也没办法说 no， 你知道吗？因为你就已经去了，就你一定就是要付这笔钱，就是有那种哑巴吃黄连的那种感觉。
真的有很多人就付不出来，然后就这样逃掉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你还那个还蛮妙的，因为你是 urgent care， 所以近大概近4-5年吧，有陆陆续续越来越多在 CT 里面开这种就是紧急情况，比如说你跌倒骨折这种包扎的东西，你可以进去，他会帮你立即处理。所以你那个时候要等到下礼拜，我还蛮惊讶的。像我有一次去一家餐厅吃饭，然后可能太饿了吧，门开太快，就一开把我的那个脚的大指头的指甲掀开了。
哦，记得那一次，
我整个就只有剩下一点点，我傻眼，然后饭都没吃，直接进去 urgent care。
那不是整个喷血在那个 restaurant，
就是，
我记得你那时候指甲就是肉而已，对，就
只剩下
就是一片肉，
对
对
对，然后就去花了300块美金。把我真的剩下的那个指甲拔掉，
好可怕，
好痛！
就可是也还好有这种也这种 urgent care，
真的是最近才有的。因为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他们就还没有，然后他们也觉得说哦，没有是正常的啊，就是看医生本来就要等一两个
礼拜，反正就应该要预约什么。对，
对啊，而且我们在大城市还好哎、欸。我记得之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城市里面的，是有点在郊区的那种，没有办法走路去医院或诊所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个同学，他突然急性盲肠炎，然后他在躺在地上，我陪着他，他已经全身冒冷汗一个小时了，然后他还叫不到车带他去，那种超危险的。然后他说后来他还好有被处理完之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他那天等到车之后去急诊，医生跟护士叫他在那里在急诊的地上再躺了一个小时。
什么？然后你说都没有人理他，
差点就是要爆掉，都没有人理他。因为在急诊室就有
怎么这样？
在急诊室有那种就是全身都已经都是血的人啊，或是你知道比他更严重的，像他这种内身体里面的根本就也都不会第一时间被处理。所以真的还蛮妙的，
就可能默默会死在那个急诊室角落哎、欸。
我觉得真的
好可怕，
我觉得很难想象，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说美国就很先进，然后他们有最高科技什么的，可是在他们这一块我真的非常难想象，他们就是还是没有很就是怎么讲，
这就像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他的 subway 啊，就是还是很不文明的地方，
对，
很不发达，很不方便，
很不方便，非常不方便。
可是我有时候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台湾太幸福了，因为其实好像很多国家的其他很多国家的医疗系统其实也都蛮可能没有像美国那么糟糕，可是也都很复杂，就觉得说哦，台湾真的是太好了，就你随便一个转角就可能三家牙医，然后什么两家耳鼻喉科之类的。
我家楼下超多诊所，
对啊，就是我们真的超幸福，对啊，
我们是街的牙医街、耳鼻喉科街然后整骨街，
对啊，
就是每次生病的时候特别想家。
真的，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在异地生病的感觉真的是最无助。
嗯，
真的。
嗯
，Debbie 你有什么经验吗？
我其实没有很常在美国看医生呢，因为我很常回台湾，所以我都会就是要急到回台湾那一种。对啊，不过我有几次是蛮深刻的，可是很蠢这样子。那个好像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看医生，那时候我还在旧金山，那时候是我大学的时候，然后我一直以来就是月经都蛮不顺的，然后有一次呢就是月经就是一直不来，大概已经晚了快要一个月，那我就非常紧张，我想说天哪靠，我该不会怀孕了吧，那我就去买验孕棒验孕这样子，然后就两条线
两条线就是有的意思，
对，两条线，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说靠，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我怀孕了吗，我就很害怕，然后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就又立刻就是手刀去药局，我买了13支，又另外买了13支，就我把架上全部拿完，我买13支来验哦，就我很记得我复检的时候，然后店员就说你就是闲聊，他就说你干嘛买那么多，然后我还骗他说哦，我是医学院的，我要做研究。
哇塞，这个理由不错，
超白痴。对，然后反正我就很害怕，然后都冲回家然后验，然后就是13支都是两条，
哈，你那尿蛮多的。
我就是一直测，对，我就是一直就是在等几分钟，然后就一直狂喝水，然后再测这样子，然后就是这是13支都两条，然后就真的就是很害怕，然后就一直哭，然后那时候我又一个人在旧金山，就我当时的男朋友那时候刚回亚洲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害怕，然后我想说不知道怎么办，难道我就是这样子，不然辍学回台湾好了，可是回台湾的话，我要怎么跟我爸妈交代？
天哪，你应该在想后面的事情。
对啊，对 啊， 对啊，然后打给我那个以前男朋友，想说你快点回来好，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哦，不然你先去看医生，然后他立刻订机票这样子。然后隔天呢，我就是立刻去看了妇产科，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在美国看医生，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妇产科，然后第一次内诊。然后因为你知道第一次内诊就很可怕，就是然后你又那个医生又是一个白人老先生。然后英文呢，那时候也没有很好，就很多东西已经听不懂了。然后你要把你的腿整个张开，然后让他在那边就是内诊啊，对，然后照超音波啊什么的，对，然后我又很害怕。然后最后呢，就验尿这样。然后我很记得，就是我整个过程我都是在哭这样子。
啊，真的很无助，
就真的很无助，很害怕。而且说真的，他讲什么我也听不懂，我只是可能听得懂几个关键字，什么 pregnant 啊，什么那一种，你知道吗？可是呢，最后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你没有怀孕，你真的没有怀孕，然后验尿也没有啊。然后我想说，怎么可能？就是我验了14支哎，等于可都两条线啊。然后就我最后就有点
牌子的、啊、叫他不要去买那个牌子，
对，然后最后就有点吵起来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好吧，不然你拿你的那个验孕棒给我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他们的问题呢还是发生什么事这样子。然后隔天呢，我就拿我的那个验孕棒啊什么那些整个包装拿去，然后我也是就是哭着去的这样。然后就想要跟他讲说你可以再帮我就是再检查一次嘛。结果那个医生他根本没有让我进诊间，那个护士就说小姐，这个不是验孕棒，这个是排卵棒。
什么？
这个是排卵的测纸。
就是说你那个来喽，
你
月经来喽。
对，就是不是，就是我月经可能延了，可是就可能迟了几个礼拜，然后我现在其实是排卵状态。可是重点是因为验孕棒跟排卵试纸它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它上面写它上面的包装有写验孕棒或是排卵试纸，可是我就是没有注意看，对，然后也可能也看不懂这样子，所以我就是14支其实就是有证实说，对，然后就是有证实说好了，我有在排卵这样子。
好瞎，他怎么太瞎了
吧？对啊，然后就真的很丢脸，因为我拿14支给他看，
就英文烂到连自己
英文烂
怀孕都就是没有怀孕也不知道。
先 Google 一下，
对啊，对对，没有那时候 Google 我只会。对，可是就没有看好英文，我只看就是他大概长什么样子，对，然后就去买，然后因为他就长得一样啊，对，然后就是
讲到 Google，
经过那一次真的就很蠢，对吧、
啊？也虚惊一场啊，
对，虚惊一场，就觉得哦，还好还好，我没有怀孕这样子，对。
讲到怀孕，我要先讲一个，
好好好，你先讲，
我先讲怀孕这个，因为我也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也觉得
也以为你怀孕了，
我也以为我怀孕了。
在国外最怕遇到这个，真
的在国外其实最怕怀孕、
啊，
你知道吗？嗯。然后，但我那已经是最近的事情了，所以我不是像你这样很年轻，然后哭着去看医生什么的。那时候就是那段时间，就是我没有工作，然后因为美国它很奇怪，它的保险都是跟着你的工作的，所以你今天一旦没有工作，你就没有保险。所以我非常记得那段时间，就是我没有工作，然后我没有保险，我没有就是很积极的去找避孕的方法这样子。当就是月经一迟来什么，我就会很非常的焦虑，想说怎么办，
真的会很紧张。
对，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又没有保险，那个焦虑感是双重的这样子。然后后来是真的发现是真的没有怀孕，但是经过这个虚惊以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找一个避孕的方法。我现在已经年纪这么大，我一定有方法可以让我避孕。然后以前小时候不知道就是在美国要怎么处理的时候，我其实是从台湾就是买一次买那种十几二十盒避孕药，然后来这边我是来买台湾的药来吃。可是其实、
哦是哦、
对，可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根本不用，因为美国在这方面他在这方面算
可以拿免费的，是
对他算先进的。我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资讯，就是美国这边有一个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的一个
Planned Parenthood，
对，一个非盈利的那个避孕诊所。就你今天没有保险，或是你没有钱，你甚至没有钱，你可是你人在这边，然后你觉得很无助，然后你就是有这方面妇科的需求，不只是比如说你觉得你怀孕，或是你觉得好像有子宫颈，或是你的 乳房什么，就是有关于这些女生的妇科需求、嗯、你都可以去临近的这个诊所，因为它这个就是有点像是美国当地好像是卫生所，就是到处真的都有，它就是一个、
嗯、它是一个好像非营利组织，好像它有在国际上也有，好像在香港或其他一些
地方，但是它这个就是从美国纽约先开始的、嗯嗯、然后现在就是美国各地都有，然后当时我就是没有工作，然后我也就是也觉得我没有钱这样子，然后我就找到邻近的这个 Planned Parenthood 去，然后他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避孕方法，包含比如说避孕药啊、避孕贴啊、避孕环啊，然后避孕的置入器啊什么的、嗯、然后你可以选一个最适合你的，
这都不用钱，
都不用钱，
就啊，所以就算你没有保险什么都不用，
对，你就是他可能会要你填一些资讯、嗯、然后可能你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然后是那种移民的人、嗯、他们也非常愿意帮助你，他就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所以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讲，如果你今天有什么需求或是你真的怀孕了，其实都不要怕，你就寻求这些机构的协助。
对，
然后这个故事的最后就是我后来就是去了，然后我就装了一个避孕器，所以我就是当然不是说从此以后就不用烦恼，但我就是你知道卸下心中的一颗大石头，就觉得、嗯、哦，我不要再让虚惊一场，就觉得因为我没有钱、
啊、
我没有保险、嗯、我就要承受这些害怕
压力，真的
对其实没有工作的话，如果说比如说你今天来美国或者你在住在这里，你没有一个大公司，可是如果你是比如说外派或者是freelancer， 其实你还是可以 individual 的方式去直接去保险公司帮自己做健保，那可能每个月就是大概400块左右，500块左右，看你选择的方案是什么这样子、嗯、对，然后刚刚那个 Planned Parenthood 也是蛮好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机构让解决一些女生会有的一些问题，因为非常非常多的人没有这样子的，没有钱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或者不敢去跟医生或是跟家人讲这些事情、嗯、其实甚至你说这个机构也帮助了非常多可能被强暴的人，那他也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嗯、可是他不小心怀孕了，那像这个机构其实帮助蛮多女生这方面的一些 issues 这样子，
嗯
嗯，对啊，所以这个是蛮，
对啊，这个大家
蛮多人都会去，蛮多人这边都会寻求这个，
嗯，对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这个太经典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付了最大笔的医药费，你猜多少？
就
我都觉得我当初
上千吧，对不
对？
对，
我都觉得我当初怎么不直接
美金，上千的美金，
我都觉得我当初不怎么不直接来回机票。
等一下，那个上千的美金是你有保险的状态吗？
我有保险的状态，
然后你还付我上千？
没错，为什么呢？因为我本人白痴到觉得说这个事情要进急诊室。 OK， 我现在讲就是某一年非常开心的跨完年之后，1月1号我还记得，就隔天起来上厕所，然后血便，然后我整个就是惊吓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说不行，然后隔天要去上班了，然后结果我就一直忍，不敢跟别人讲，我也不敢跟爸妈讲，因为我 不想让他们担心嘛，然后我就受不了了，跟他们讲，他们说因为我们家有那个大肠癌的癌症史，我妈就说那不然你还是去看一下好了，你还是去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就那天跟我老板讲，我老板说哦，那不然我带你去附近的那个医院嘛，急诊室，因为我每次去急诊室也大概才500块左右，想说哦好吧。但在这个时候就是每一个人的健保的其实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选的方案其实是不一样的，他的方案去急诊室是500，我后来才知道我去急诊室是3000块钱，3000块年金。我就傻傻跟他去了，我就在那里躺了，在那里躺了2个小时，然后大概有2-3个医生来，然后有医生来看啊，内诊啊，就躺在那边，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就知道说天哪，这个医药费一定超贵的，有3个医生来看我，然后我也在这里躺了2个小时，结果真的是非常的贵，然后结论就是我只是长了一个痔疮。
但是有史以来最贵的痔疮，3000就等于要10万台币嘞。
对，
天哪
这很糗，就是不只求以外，就是还损失一大笔钱，就是真的
真的，三千块钱之后，三千块钱之后呢，我的那个我的健保方案就是，你一旦达到了它的上限，也就是三千块钱之后，你的所有看诊，不管你是想要去看皮肤、看所有的健康检查，它都90%的 cover。所以从那次之后，我那一整年都在看医生，因为不看白不看，
不看白不看，
真的不看白不看啊！
那你还发生在蛮对的时间，因为你说1月1号嘛，所以你整年
就哦，那整对刚好一整年，
对对对，
付一整年。
结果就是因为可能跨年就是太嗨了，然后整夜没睡，又吃了一大堆炸鸡啊，然后那边打麻将，结果太开心，就老天就送我一个。就送我一个痔疮，
再来一次。可是，在台湾，即使叫救护车也不用这么贵吧？真的不会想到说你要付个3000块，
三千真的是好夸张哦，
超
三千一个痔疮，
头等舱
的。可是有整治吗？还是说就他就只是就是有？
没有，他
跟
我讲、
就
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还之后去做了大肠镜，我之后
然后又要付另外一笔钱，这样子。
没有，因为急诊室就3000了嘛，所以肠镜
就
是90%cover。
嗯，
对。然后之后我又去看了妇科，又去看了皮肤科，什么科我都尽量稍微看一下，
管他什么都去看。
对对。
好笑
了，那次真的超爆笑
的。天哪，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很贵的 lesson。
对啊，可是其实。In general 啦，我们都在这边这么久了，其实也蛮多 people 自己都已经大概知道怎么自己照顾自己。其实平常自己就是健康就是本钱，自己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不管是你已经在这边很久啦，或是你准备要来美国深造啊，或是工作啊，其实最重要就是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身上一定要一些。家里带来的成药啊，在美国自己家里面就是一个小药局，就什么都有，胃药、头痛的，其实这些美国其实 over the counter 的药其实蛮多的，就有点像你走进去便利超商，它其实就很多可以选择解决一些小的问题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脸书上很多这种自救会的东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follow 几个。其实很多人就会有脸书的团耶，如果你上去跟他讲说哎，我现在感觉这样子耶，是什么啊，大家会开始有一些讨论，因为有一些很多医生的朋友啊就会在上面帮你一些解决一些问题，这也蛮有用的。
对啊，像这一次好像就有、这一次就有一个 COVID 的自救会社团、
对
我觉得那个就非常有帮助、因为他不止在美国，他等于是你在所有海外的华人，其实他们有一点问题，然后或是有点不舒服、甚至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然后心理上面有些压力，大家都在上面讨论，
对，
然后上面有非常多专业的医生啊，或是一些像是心理治疗师啊这种，他们也在上面，然后会很就是很有帮助，然后他们都会解答这样子，我觉得这种蛮好的。
对
啊，
好像是叫 COVID 自救会吧，
对，
如果大家可以 上网看一下脸书这个团，也可以 follow 一下。
如果是真的就是有专业的医生可以给你一些解答什么，这还不错，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自己 Google 的出来都是比如说癌症
啊，真的，我刚才要讲这个，千万不要 Google 病情，拜托大家不要再自己吓自己，
不要 Google， 然后真的不要自己吓自己，
真的
就是不要自己吓自己，
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啦，我觉得。
对啊，
对，我觉得如果一些小病小痛的话，当然是可以观察几天啊，一个礼拜看看这样子，可是你就真的是尽量你的心情要保持轻松，然后不要一直看一些有的没的资讯，因为这样反而会让你的情绪变得很差，那你反而更不会好起来，
真的。
对啊，
对，
然后去看医生啊，去买任何东西之前也都看清楚。
我
对
我要讲一个我觉得我在美国就是最严重的一次、就是生病，就是大概2年前我就得了肺炎，然后、是正常的肺炎，不是现在的 COVID-19， 就是一般的肺炎，
对对对，
可是一般的肺炎其实就还蛮严重了，
对啊。
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没有意识到那严重性，我原本一直觉得我是咳嗽感冒这样子、然后当有一天我咳到，我已经觉得哎，我好像知道我肺在哪里，然后整个肺都在痛，你知道吗？
都在
胸腔前面这边，
对，整个胸腔都在 灼痛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行了，我一定要去医院看医生。因为就像刚刚你讲，就是一开始你觉得感冒，然后就是你觉得好像你身体不舒服，咳嗽，我都还是自己就是去便利商店然后买成药。在美国很多时候就是即使你去看医生，医生也就是叫你去买这种药。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就一定要去医院看，因为我觉得好像跟以前都不太一样。然后当这个时候就有点感觉好像要死掉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肺炎是蛮严重的。
嗯，
然后那时候还好是我那时候跟我家人我姐姐一起住，然后她就有照顾我。可是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
还好
刚好那阵子就
姐姐
对那阵子就是刚搬进去跟她一起住，然后可能就心情上的放松还是不知道怎样，就生了一个大病，知道吗？然后也是因为这一场大病让我觉得说我不要再一个人住了，就我不要再回到之前，就是好像我跟我家人分这么开啊，然后我生了病也不会有人就是知道我是不是死在家里啊，怎么那种这个大病以后就让我觉得说我就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过生活了，就我不想要再过以前
是自己一个人，
对，自己一个人，或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想说打拼啊，然后就不管自己的身体健康啊或熬夜啊什么的。
对啊，
就觉得就是这自己一个人在异地生活的那生病跟生活那感觉真的是，
对，
要好只有自己能好好的照顾自己。
对啊，就真的那一场病真的影响你蛮多的。
对，
因为你以前真的就是想去哪就去哪，一个人拿了包包就走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然很多时候真的很妙欸，人生就
是
这样子，一件
事情人就是要在一些，对，就是要在一些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才会意识到说，哦，可能身边的人很重要啊，然后家人要好好珍惜啊，这样子。
对啊，尤其生病的时候，真的、
啊、
又
生病都
很
想
要
脆弱，
对，又想说要不要跟家人说，然后说了又怕担心，可是又觉得无依无靠的。其实平安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真的是很大的福气。
平安最重要，平安健康，
对啊，平安健康就好。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生病的时候大家要知道说紧急时刻的 SOP 是什么，如果你附近有诊所啊，在住进去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先大概知道在哪里，然后如果你有朋友啊，先大家彼此就是交换一下联络方式，紧急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有一个照应。最重要的是平常大家就是要保养，记得你知道健康就是本钱，然后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就是最幸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收听这周的给我酒和不会发胖的点心 Chats and Bites， 台湾时间每周日晚上九点，倒杯酒准备一些小点心和我们一起放松闲聊。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ound On、 Anchor and Spotify 收听节目，记得留言给五颗星哦，别忘了 visit us on Facebook and Instagram，按赞、留言、分享，我们下周再聊。